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感谢你带领我们这个查经小组，我们从创世纪开始学习，今天我们学习到了46章。我们在这样一个学习的过程中，我们越来越清晰地看见你恩手的带领，你对雅各生命的磨造，你让雅各这样一个完全是存着在世上去抓、去拼、去抢、去奋斗的这样一个人，今天雅各在你面前，生命完全的被你改变。主啊，就像刚才唱的歌里所说的，你是天上的大君王，辉煌的太阳，你引领我们的生命，你改变一个人成为和他原来完全不同的人。主啊，这也是你在我们身上做的工作。主啊，让我们回顾你最早在雅各身上是怎样的来改变他啊，你呼召他，我们也在这里面看见你在我们生命中你所动的工。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知道你这位恩典的神，你真的是向我们扬脸，赐我们永生。感谢赞美主，让我们弟兄姐妹怀着感恩的心来学习你的话语，在圣经里边看见真光，也看见恩典。主啊，谢谢你，愿我们每一个人在圣经的学习中蒙恩。感谢赞美主，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好啊，感谢神。那我们下面呢，我们从前面来，从前面我们就来看一下哈。当这个约瑟向他的兄弟们把自己的这样一个身份完全的向他们显出来，那么我们看见呢，他的兄弟们也是有一个非常的惊骇，不敢相信，然后到全然相信的一个过程。所以这就是整个的光景一下子就从一个高度紧张啊，然后呢进到一个无比喜乐。所以我们会感觉到真的就像那个像这是一个戏剧性的转化，这是戏剧的高潮部分。在这个高潮部分呢，很多戏啊它都有这样一个特点，它前面都是铺垫，那么那些铺垫当这个戏剧的这个高潮忽然出现，其这个很多的这个以前啊、这个在那里有很多线索，很多的埋下的伏笔，一下子被展开的时候，很有意思在哪里呢？很多很多的问题，它是突然间啊就迎刃而解。就不需要再解释，比如说，那么这个约瑟怎么突然就成为这样一个身份啊？这个很多很多，在20多年中彼此之间不能理解的东西呢，那么这个时候呢都不用讲了，都完全不用讲啊。所以呢，那么弟兄们高兴的在哪里呢？就是原来这位宰相就是我们曾经差点害死的约瑟，原来约瑟不但没有死，现在成为这个家最大的祝福。这些圣经里都没有花一个字去写，但是这一段内容呢作为一个高潮，忽然的等于对他们来说，这简直就是一个巨大的 进了一个惊喜的这样一个光景。那么当这个惊喜的情绪慢慢慢慢稳定下来，他们就是怀着喜乐的心，然后回到迦南地去接父亲雅各，接他们自己的家人，整个家庭一起怎么样呢？到有粮的啊，生活在这样一个灾荒中，生活相对稳定的埃及去。可以说呢，这叫奉旨搬家，很少有这种事情哈、啊，奉旨搬家啊，因为法老对约瑟说嘛。你吩咐你的兄弟们说，你们要这样行，把驼子抬在牲口上，起身往迦南地去。然后呢，他们就高高兴回去跟他们父亲说什么呢？26节啊，就是从这个王英姐妹读那地方我们来看，告诉雅各说，约瑟还在啊，原文呢是约瑟还活着，而且呢，他们说并且。约瑟还活着，这是一个信息，是一个非常让人高兴的信息。然后接着一句是，并且再抬一步，做了埃及全地的宰相，很大的好消息吧？你看他写的特别波澜起伏，这么大的好消息落在雅各那里，反应是什么呢？雅各心里冰凉，大家想想，雅各为约瑟哀伤了22年，每一天都活在扶丧中，都像约瑟刚刚去世，那个无法来排遣的痛苦一直在他的生命里。所以当突然有这么一个好消息告诉雅各的时候，雅各根本就不信，雅各心里冰凉，因为不信他们。那么我们知道，聪明的雅各从一开始就猜到这个约瑟没有了，很可能是哥哥们害的，所以他现在听到这些儿子们跟他说这好消息也不信，你看到他到了一个什么程度呢？连好消息也不信了，好话也不肯信了。我自己读这个地方的时候啊，真的是和大家这样分享的那个感受和自己读不一样啊。我自己读到这个地方的时候，我每一次读到这个地方，我真的是跟雅各感同身受。那个心里的那种痛啊，真的是让人想流泪的。然后这些兄弟们便将约瑟对他们说的一切话啊，便将约瑟对他们说的一切话都告诉了他，都告诉雅各。然后这个就要写。他们父亲雅各又看见约瑟打发来接他的车辆，心就苏醒了。这个地方呢，在26节的时候，雅各心里冰凉，那个心是 heart 啊，是心脏的心。而这个地方呢，雅各心就苏醒了，这个心。原文是 spirit， 是灵啊！你看这个圣经用字多么准确，心里冰凉，因为他的儿子没有了，他伤痛的是心的伤痛啊，是心里的伤痛，他的心里一直是处在一种非常这个像这个被刀剜。啊，被针扎的那样一种痛苦中，然后你大家想想这个场景啊，其实是有段时间的，但是圣经写的呢，就让我们感觉好像时间很短。 当他不信他的儿子们的时候，那么在那个时候大家想，如果他不信儿子们的话，儿子们会怎么样呢？会极力的说真的，然后就一样一样的跟他讲，跟他讲什么呢？讲这个他们去埃及的经历，讲怎么见儿子这个约瑟，约瑟怎么样带他们，然后又拿约瑟给他们的衣服、钱啊等等的东西，还有车，车上的东西，对不对？一样一样的跟父亲讲，讲这个讲的过程中呢，就好让父亲知道这都是真的，一定是这样的。所以如果你把这个想象成一个电影场景，或者说呢，我来拍这个电影会怎么拍呢？你注意啊，好莱坞这个这种手法在好莱坞电影里边太常见了，他就会这个先是有一个人跟父亲说约瑟还在，并且做了埃及全地的宰相，然后呢，本来雅各一直绷着个脸啊、脸若冰霜，听了这话以后呢，没有任何表情。仍然处在这样一种光景中，然后这群儿子们就嘟嘟嘟嘟互相的说这些事，那么这个场景会是怎么样的呢？导演一定会把众子纷纷的说这些话的声音越来越把它降低，成了一种背景音，几乎听不到众子的声音，但是你会看见众子在那里说话。然后呢，镜头呢放在雅各的脸上，看雅各的表情。然后雅各听着这些声音，他的脸开始从面若冰霜开始一点一点的起变化啊。那么这个过程呢，这实际上是一个雅各的心理过程。所以雅各后面说了一句：“罢了罢了啊！”当他心里苏醒以后，我的儿子约瑟还在，还活着，那么我没死之前我要去见他一面。原文不是罢了罢了，原文是够了，就一次哈，不是重复的，原文就是一个词。而这句话呢，你想我刚才说的那个场景，雅各默然的听着儿子们不断的说这说那，说很多信息，又把一些东西摆在面前让他看，雅各的心里是怎么想啊？都没有写，但是呢，那个镜头就看着雅各的表情啊。那么这里边呢，我们来怎么看呢？你要知道啊，神能够在这个公元前1500年。给我们写成这样的这个创世纪啊，我作为一个写作的人，所以我看的真的是惊叹不已。你要知道中国的心理描写到什么时候才有呢？几乎一直没有，我们不知道有这个方法。中国是到了《红楼梦》的时候才会有一点点啊，那么西方也是后来才会有。所以人的心路历程是怎么表现呢？在这里边呢，其实你细读的时候你能体会到啊。那么对于雅各来说，头一分钟他还持续在自己定义的一个决心里，就是一生一世，这一生这一世我要为我失去的儿子约瑟负伤，一直到死。头一分钟才是这样一个想法啊，所以他心里还冰凉。然后接下来一分钟就是天大的喜讯，这两件事怎么衔接，怎么领受？对雅各来说，对于有这么丰富阅历的雅各，又足够聪明的雅各，他迅速的回想这一切，儿子没有死，还活着，还做了埃及的宰相， 怎么可能？这不是人能成就的事情，这怎么能接得住这么大的一件这个天大的这个喜讯呢？他在那里想，而且在这里边呢，你会觉得有一个缺口没有补上，但是永远不要再补了。这个缺口就是约瑟不是被狼吃了吗？约瑟已经死了，死了的约瑟怎么到的埃及？又怎么在埃及做上了宰相？这个对于雅各来说是一个没有办法补上的一个线索中的一个链条的缺失，是断的，是接不上的。如果按正常的说呢，他应该就一把揪着儿子啊，你们说他当年怎么怎么样，现在怎么会是这样呢？就像我刚才说的，但是都不用了。正像很多的大的这个高潮突然把一切都这个原来故事铺垫的一切突然在这里边呢出现一个结局的时候，那么以前的那些全都不用了，任何的这个缺失都不用补了，不用讲了。对于雅各来说呢，那么他好像在这里努力思想这一切是怎么回事，但是对他来说呢，又像是一个什么样光景呢？像是举个例子哈，你要去那个要点东西啊，我今天我家里没有米了，我找邻居找朋友啊，请你给我一点，我拿着一个这个小盆子，没想到对方呢呼的就把这个一口袋米倒过来，就全倒给你，然后你就急着说、啊、够了够了够了，明白吗？这个地方那个罢了罢了，它的原文就是够了，充足了，丰盛了，充满了，原文就这个意思。就是雅各为什么这样说，雅各口里为什么说足够了，充足了呢？就是雅各面对着这件事，听着儿子们在旁边这样说，他自己在拼凑，在想，在看这些事实，来确定这个事情是不是真的时候，那么所有这些儿子们的话，眼前的食物，都让他明白这是真的。那么这些信息给他的信息够了。其实背后有一个意思，就是这个恩典够了，他都知道了，不用再解释别的了，我确定是真的，我的儿子没有死。那么马上转过来就是一个新的感受，就是说他没死，那么我要去看看他，他没死我要去看看他啊。这里边呢，你看到神的写的啊，多么多么的有意思啊！他相信这一切的事实是够的，是充足的。这个相信了约瑟没有死，这个在雅各那里，你看看头一分钟是心里冰凉，下一分钟神就让这个冰沸腾。哇，雅各心里感动的办法，他真的差不多一瞬间整个人生经历，他的几十年的痛苦全都在恩典里得到释放，得到圆满，他此生无憾，他的人生没有缺陷了。他原来觉得这一生失去的 约瑟他的一生灰暗无比啊，虽生有死，而此时他都圆满了，非常的高兴啊，也表明了约瑟不再追究这，雅各不再追究这件事了，他也不再追究儿子们对他的欺骗。所以在整个这个经历中，这对雅各来说同时也是一个承受突如其来巨大恩典的时刻。那么我们看到此时的雅各不再是雅各，雅各真的他是以色列。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有两句话啊，那么27节说他们父亲雅各，28节是以色列说罢了。那么当说他们父亲雅各的时候，显出了这个家族是一个完整的整体，经历了这么多年的这个波折痛苦坎坷，现在这个家庭仍然是一个完整的整体，众儿子围绕着雅各，这是他们的父亲，他们凝聚在一起。而这个父亲他的心啊苏醒，原文是他的灵苏醒，就成为了一个以色列啊，神在他生命中所要的这样一个。所以呢，我们看见这是那个前提，在这个前提下，那么雅各一方面有埃及法老的邀请，另一方面有儿子约瑟在那里期待他过去，然后还有所有的众子啊，一起那么全家呢，现在就是一个共同的决定，就是去这个埃及。当全家现在有这样一个共同的这样一个大家都认可的一种要这个新的全体家搬迁这样一个目标，有这样一个新的计划的时候，那么雅各心里带着一个强烈的要去看望约瑟的心，所以怎么样呢，他马上就动身。所以那个时候他是不迟延的，因为这个死了22年的儿子忽然又完全的出现，并且一切都好好的啊，这个儿子不但好好的，而且这儿子还成为这个家族的一个祝福。所以雅各切切的想要去见这个儿子，因此呢，接下来一句就是我们今天查考的46章的第一句，以色列带着一切所有的起身来到别什巴。我在这里想问一下大家，哎，这个雅各他们家从哪出门的呢？很有意思吧，没有写雅各他的全家从哪里或者在哪里住了好多好多年，然后现在动身要到从他们住的那个地方啊，现在要动身到埃及，住的地方没写，却写了一个路过的地方，别是巴是他们路过的地方，大家觉得有意思吗？我们不知道雅各在之前住在哪里，搬了没搬，但是呢这个路过的地方却明明确确写出来，到了别是吧，在这里呢献祭给他父亲以撒的神。 有弟兄姐妹对这个别示法有什么印象，然后觉得圣经上记载有它的什么道理，你能够想到的分享一下。顺便说一句，如果你能够想到他原来他们住在哪里，也可以分享一下。其实这些线索都有。我们这么多弟兄姐妹，哪位可以分享一下？晶晶，你有能想到的吗？
妍妍姐，你说的问题是什么？别示巴？
对，就是别示巴是什么路过的地方。
啊。
雅各原来住在哪没说，这个路过的地方是要点出来，为什么？啊。那肯定是有用意的，我们可以确定，对吧？那用意在哪里呢？我们能自己领受，有一些领受呢？
这个别示巴有几件比较著名的事情发生。
嗯。
那个亚伯拉罕在那挖的井，完了跟那个亚比米勒就起冲突。
嗯。
完了他在那儿就是神给他立了给他的约，就是那个你的后裔要像满天的星、海边的沙那样的。
嗯。
那个夏甲，他跟那个以实玛利，不是跟以实玛利，他受了那个谁的气以后，他跑了。
嗯，女主人。
跑的别是弯是吧？完了以后，还有我记得好像以撒也在那哈。
嗯，以撒在那里挖河井。
挖河井啊，
对，
得了一口活水井，是吧？
嗯，很好哈。别示巴呢？这个别就是井的意思啊。
蒙恩的井。
对，那个示巴是启示，就是蒙示的井。所以这个地方呢，跟誓约有关系啊。那么，所以刚才也提到了神的这个约哈，这个都是有关系的。那么这个地方啊，在这里再说哈。我现在今天给大家呢是起个头，我不一定会全都讲出来哈，因为这个内容呢，如果单讲这个内容要花很多时间，我们这次查经是不够的，而且呢，我也想好了哈，在明年的这个我所有没有提到的地方，我会另外一个场合讲，那么我会放在我们的联合主日学里边，把这个原原本本的给大家讲出来啊。每一次联合主日学，我都把它做成一个非常严谨和系统的讲座来做啊，所以呢，那个内容呢就会更加的清晰。这个，所以我今天呢不一定呢就有时间展得更开，但是呢，我们要知道，第一，这里面提别示巴，确确实实是有用意的。也许你今天没有找到它这个用意，但是呢，你要知道，神在这里居然不提他从哪里过来，却要提这个路过的地方，很有意义。那么，这是一层，还有一层啊，前面那一层呢，我以后讲，我现在讲第二层。我们知道别示巴的这个在圣地哈、啊，在迦南地的这个地图上啊，那么它位置在哪里吗？王英姐妹，你去过以色列？你给大家说说别示巴的位置。
你真是问对了，我这地理是实在是。 我现在因为很抱歉啊，我这两天因为学校其他的事没有好好，在我的印象中，迪斯巴应该离西伯伦不是很远的地方，这是我的印象，我也是这样。
有道理啊，但是在步行时代来说呢，那个距离还是不近的啊。那么我在这里呢，要跟大家讲啊，你记得圣经里面有一句话吧？当讲到迦南地的时候呢，会常有一句话叫“从但到别是吧”。喂，那意味着什么呢？从最北到最南，明白了吗？所以呢，但到别是吧，那么意味着别是吧是整个神给亚伯拉罕应许地的最南端，而他们要去的地方是哪里啊？去埃及，埃及在以色列的东南，所以呢，他们要走到最南端，然后这个西南要向西转。那么别是吧就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出了别是吧就出了应许地了，这是另外一层意思啊。第一层以后再讲，这一层大家要拿住，就是说呢，当他们离开别是吧，就离开神给他的这个应许地了。所以当他们来到这个别是吧的时候，雅各脚步就停了。此时此刻对于雅各来说，他要考虑走还是不走啊。所以呢，他在这里呢就有一个动作。我们知道啊，如果按照我们自己，比如说王云，你现在突然知道你的儿子在埃及做了宰相，然后呢，埃及国王邀请，宰相儿子邀请，然后很多的你没有这一下声音。
不用，我不热，现在不冷。麦克风有空气。
Jenny，你把声音 mute 一下。OK， 好。那么这个时候，你又渴望过去，所有的这样一个环境啊，包括你所有的亲人，都是高高兴要跟你过去。我们想想，在这样一个情况下。做这个决定难吗？我要去，不难呐，对不对？一定要去的。可是对雅各来说，这个决定很难。他不是说这些条件让我过去，我抬腿就去，抬腿就去没问题呀，车马都备好了。但是在别是吧。他从他住的地方走到别是吧，好像他没有一个任何的一个拦阻，他就咚咚咚咚就，其实他是从西伯伦出来的，啊，我刚才没有说，为什么说是从西伯伦出来的呢？因为37章啊，大家看37章让那个在约瑟在他失踪之前啊。那么约瑟是离开西伯伦去找他的这个到事件去找哥哥们去的，所以呢，西伯伦是他那个时候住的地方。因为约瑟丢了，你想雅各一心要为约瑟扶桑的话呢，他肯定不肯走，住在西伯伦，也许有一天约瑟出现会到这里来找他们，所以圣经并没有具体写，但是几乎所有的解经的人都相信雅各是一直住在西伯伦的。我觉得从情从理上我们也可以这样理解，因为雅各对约瑟那份感情在那里。那么从西伯伦到别是吧这段路大概相当于西伯伦到到耶路撒冷啊，西伯伦差不多在中间， 所以当他拔腿离开基布伦到这个别是巴蒂的路呢，你看没有，他没有迟延，他就勇敢地走下去。可是走到别是巴的时候，他开始一方面在走的过程，对吧，在这个过程中呢，是他的一个思想开始启动，开始前思后想的过程。另一方面呢，也是这个他开始从巨大的那个感情的激动中开始冷静下来的过程。那么到了别是巴，要不要走，他要求问神，所以他献祭给他父亲以撒的神。好像小敏问了一下哈，就是为什么献祭是给他父亲以撒的神呢？其实这个地方哈，父亲这个关键是在父亲这个词上，是祖宗啊，祖宗父亲是一个词，孙子儿子也是一个词，希伯来文在这上面没那么清楚啊，这个全世界只有中国人分得这么清啊，姑姑和姨姨啊，舅舅和叔叔和伯伯都分着呢，你在英文里边就分不出来了啊，所以呢，我们是特别重伦理的一个民族，所以我们才分得这么清楚，他们是不分的啊，所以他们的这个他父亲以撒的神啊，其实这个父亲呢也包含着他的这个祖宗啊祖辈，所以呢，在这个里边呢，因为他写出了以撒的名字，所以就翻译成了父亲。其实他在这里献的祭是给谁呢？为什么不是雅各自己呢？这里边呢就含着一个什么意思呢？就是应许地是给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后裔，给他这个家族的，不是给其中某一个人的。所以这里边你会看到什么呢？在神的带领中，现在越来越进入到一个，他不再是某一个人和一个小家庭，而是让我们看见是一个家族啊。那么因此呢，他献的这个献给的神呢，是从带领亚伯拉罕一直今天带领雅各，是这位神。所以神也说他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他献祭给神的意思，这里边呢，我们知道献祭最早的献祭的就是根源，献祭的目的，那么就是创世纪十二章里边，亚伯拉罕在到了世界以后呢，神把这地赐给他的时候，亚伯拉罕呢就在那里筑坛献祭啊。那么在那里筑坛献祭和这里离开，那是到了迦南地的筑坛献祭，这里是离开迦南地的筑坛献祭，这两个献祭目的是一样的。谁能说一下你的理解啊？筑坛献祭在这里主要的意义是什么？你可以回顾亚伯拉罕第一次筑坛献祭，因为弟兄姐妹一想到筑坛献祭，好像马上想到赎罪，我好几次听到人们这么说。其实呢，第一次和这里都不是关于罪的，而是关于两个内容，一个是赞美感恩，再一个内容是交通，跟神交通。所以那么我们就明白 雅各在这里住在先进，他有一个意思，就是要和神交通，要求得神的旨意，要明白神的带领。你在这个环节中，你是不是感觉到雅各的整个生命完全不一样了？他的儿子是在埃及啊，他如果不去的话，他儿子在埃及不是打工的，可以请个假回来看看。他做宰相的，那个国家一日不能无君，也一日不能没有宰相，因为那个国君法老不做具体事情的，全是宰相约瑟在那里操持，所以约瑟肯定是离不开的。他如果不去埃及去见他的儿子，他的儿子是不能过来见他的。但是雅各为了神的旨意，神把这地给我，我要不要去？我要不要离？你在这里面看到雅各，他以谁为大？换任何一个，我们在座任何一个人，换到你，你想想，你肯不去吗？你肯为了神，就愣是这一生不再见这个还活着的儿子吗？所以你会看到雅各的整个的生命境界完全是尊主为大。然后我们看第二节啊，夜间神在异象中对以色列说，雅各雅各，他说我在这里。这里边呢有两个问题，第一，为什么是夜间啊？第二，为什么重复喊雅各雅各？我在这里边说夜间，不单单是这个地方专门写出夜间啊，因为其实如果把夜间两个字你盖住，然后呢他献祭给这个以撒的神，然后呢神在异象中对以色列说，一样的，对吧？神在异象中对以色列说，一张口就叫雅各雅各，你不觉得也有意思吗？这些地方呢那个夜间的意义是很大的啊。我们更多的内容呢，包括雅各雅各这个重复的呼召，我们也会放在那个联合主日学里边的详细的讲啊。我在这里啊给大家一些提示，并且给大家一些问题。提示就是神带领亚伯拉罕基本上是在白天，带领雅各有意思，专门在夜里来带领雅各。你注意到这点了吗？28章，雅各离开家走到了伯特利，然后呢躺在一块石头上孤孤单单的睡觉的时候，梦见了那个天梯，神在这个梯子以上啊，然后跟他说话。夜间，对吧？好几次夜间呢，在雅各的生命中，神跟他的互动基本上都是夜间。大家想想还有什么夜间你有印象的？神跟雅各的互动在夜间。
睡觉。
对，很对啊。32章，神和雅各摔跤是夜间，在那一章里边好几次专门写到是夜间。然后神大概31章吧，在摔跤之前的一章，神呼召雅各回来啊， 不要在哈兰住着就不走了啊，这个把他当做这个故乡那不行。所以呢你会看见是三十一章11节，然后雅各说，神的使者在那梦中呼叫我说，雅各，我说我在这里，也是夜间啊。那么神跟雅各的好多次的互动都特别的显明是在夜间啊。那么为什么是夜间，这是一个问题，留给大家想一段时间，然后呢我们在这个联合主日学里面呢给大家讲明白。然后神对雅各呼召，神在异象中对以色列说，雅各雅各，这段写的特别有意思，对不对啊？神当着以色列的面称他雅各雅各，而且呢是两次。我在这里问大家一下，在你的印象中，神提着人的名字来招呼人有谁？在这个创世纪之后的，你也可以，这个在这件事之后呢，你也可以想，有谁呢？
撒母耳。
对，撒母耳。
亚伯拉罕。
对，亚伯拉罕。
亚伯拉罕和保罗，神呼叫是扫罗。
对，扫罗。很对，圣经里边我可以跟大家明确的说，神两次，连续两次呼叫一个人的名字，这种事情在全本圣经里它是一个完整数，七次，旧约4次，新约3次。除了这些次数之外，神称人的名大概呢称过，我的意思1次啊，有亚伯拉罕，有雅各，很少，神很少提着名叫一个人，这是非常少的。对亚伯拉罕和雅各呢，都是先叫过一次，后来呢又呼叫过2次。对雅各也是一样，先呼叫过一次，就是在31章的大概11节那个地方。那么再一次就是这里啊，你没看见呢？这种事是不常发生的，而连续两次呼召一个人，我们刚才说了，在全本圣经中只有7次，每一次都有特别的用意啊，都是非常这个不寻常的。这个旧约4个人，第一个就是亚伯拉罕，第二个就是雅各，第三个是摩西，第四个是撒母耳，此外没有了啊。那么我是计划呢，明年的这个联合主持学呢，我会一个的把这些人全部讲一遍啊。那么我们在那个时候呢，可能那个录音我也都会放到我们的群里哈，大家也都会无论你联合主持学能不能听，但是你可以在我们的这个群里会完整的听到啊，你不会 miss 掉的。那么还有意思的一个现象，就是神给亚伯拉罕改名以后，就全称他是亚伯拉罕了啊。但是呢给雅各改名以后呢，改成以色列，然后呢神还不断的称他以色列或者亚伯拉罕或者雅各，而且你会发现呢称他雅各的时候更多， 对吧？神基本上都称他雅各，只有亚伯拉罕是例外的。如果你看神对人的七次呼召，这七次呼召里边，神呼召每一个人都呼召，除了亚伯拉罕，都呼召他的原名。比如这个扫罗，神呼召是以扫，以扫，为什么逼迫我？呼召彼得怎么说的？西门，西门，魔鬼要筛你，像筛麦子。所以神都是用他们的原名去呼召他们。所以在这里面呢，神也呼召的是雅各，他以前的名字。然后雅各对神的回答就是我在这里。嗯，然后神对这个雅各说，我是神，就是你父亲的神，你下埃及去，不要害怕。那么接下来一个问题就是，当神说雅各你下埃及不要害怕的意思，那肯定是他有害怕的地方。他怕什么？大家可以分享一下，你觉得雅各怕的是什么？不然的话，神干嘛说你不要害怕呢？你在这里边就知道，神完完全全明白雅各的心，神知道雅各在想什么。看看我们知道不知道？
是判那个埃及不是神的应许之地啊。
嗯，非常好，非常好。嗯，雅各在神的手中磨造这么久，到这个时候，我们刚才看到了，他甚至甘愿为了神而不去埃及，不去看他的儿子约瑟，就是因为神把这应许地给他，那么他要守在这个地方，所以他到了别是巴献祭求问，没有神的直接的明确的跟他说你可以走的话，雅各就不走了。阿们。我们为雅各的心智，我们感谢神。神真是没有白白的这么多年的牧养雅各，以至于今天的雅各，他心里完全是把对神的顾念摆在第一位。如果神要我守在应许地，那么我可以放弃去埃及见儿子。他害怕失去神，他害怕得罪神，他害怕这个他的作为神不喜悦，这是雅各心里怕的。神完全知道，而神在这个知道里边，神有一个对雅各现在有这样一个顾念神的心，神非常感动。所以神接着说，我必使你在那里成为，我们中文翻译是大族，它的原文就是英语翻译成是 great nation，大的一个国族。然后神还应许他，不但我允许你去，我还和你一起去，我和你同下埃及，我还必把你带上来，约瑟在那里为你养老送终。在神跟雅各的这些话里边，不断出现那个必字，就是神的说话特点，大大的安慰了雅各，并且给了雅各一个明确的信心，就是 我不但可以去啊，而且是神所喜悦的，并且神与我同在。这是雅各，真的是，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感动的一个 moment。 雅各的心意让神感动，神的应许又让雅各感动，看见了吧？这是最美好的一个互动。你注意哈，37章，当雅各知道约瑟没了，雅各在那里怎么样？37章35节，他等人安慰他的时候，他不肯受安慰，他说什么呀？雅各用了一个很绝对的话，他说我必悲哀着下阴间到我儿子那里去。这是雅各口里的我必，在37章35节。现在呢，神给他另外一个必，神说约瑟必给你送终。他说我必为约瑟悲哀到死，神说不是，现在告诉他是当你啊这个年老的时候，你最爱的儿子约瑟为你养老送终。然后你看第5节，雅各就从别示巴起行，这个词让你想到哪了？28章，当他悲悲哀哀的在伯特利啊那个孤独的夜间睡觉的时候，他梦见了神。梦见神以后呢，29章的第1节是什么？雅各起行。所以这里边呢，他每一次得了神的应许以后呢，他就来了力量。所以呢，你会看到雅各怎么样呢？就从别是法起行啊，那个英文是 rose up 啊，他就带着力量起来，然后就去埃及。啊，以色列的儿子们使他们的父亲雅各和他们的妻子儿女都坐在法老为雅各送来的车上。那你会在这里面看到什么呢？看到他们整个这个家族是一个完整的一个整体，然后一起开始呢，按着神的旨意，他们搬家。他们下埃及，而这一场的全家族大大的搬家又是在神的计划里。我们在创世纪15章的时候看见第一次神跟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那是第一个约，也是最重要的约。在那个约里边，神跟亚伯拉罕说啊，你的这个子孙后代要到埃及去400年，因为这地的这些当地迦南各族的罪还没有满盈。所以呢，那个时候呢，你会看到呢，这是神的一个计划。现在这个计划到了雅各的子孙这里的时候呢，这个计划开始了，就应验了。神带领这个家族呢到埃及去，离开迦南地。你看这个事儿有点像什么呢？有没有像以色列要打这个加沙的时候呢，让加沙北边的人离开到南边去，因为他要打加沙的北边。但神的恩典更大，要让他们离开，然后呢让本地的迦南人呢有一个机会，他们自己思想自己的行为是不是败坏，要悔改还是仍然不肯悔改，最后招致这个神的愤怒，神在借以色列的人灭掉他们呢？那么这有一个400年的时间。总之呢，神现在带领雅各他们全整个家族现在下了埃及啊，然后雅各就把他的儿子第7节儿子孙子女儿，注意啊，这个女儿不单单是底拿， 因为这个女儿在原文里面是多数，是复数，所以呢，那肯定不是只有一个女儿，但是他只记载了那个可怜的蒂娜啊，其他的都没有写啊。然后呢，就他们就去埃及了。我想问一下，当雅各全家现在开始了去埃及，大家想想，从亚伯拉罕进迦南到雅各全家离开去迦南，大概他们在迦南地已经住了多少年？估计一下也行。
三代人大概有个三四十年吧，四五十年。
啊，谁？还有谁猜猜？从亚伯拉罕的脚踏入迦南地算，到他们现在坐着车离开迦南地，这个中间是多少年？这个年数就是神在他们的这个家族中施恩的年数，对吧？还有谁能估计一下？或者是你把你猜的数字说一下？他们在这个家族在迦南地才待了多少年？
70年。
OK， 啊，问题就是70年。还有别的那个猜的吗？
应该超过100年了。
OK， 王玉姐妹说超过100年了。还有猜更多的吗？
应该100多年，因为亚伯拉罕生以撒，以撒然后再生雅各，都年纪都不小了。而雅各这个时候，然后到埃及的时候，我一下找不到在哪，就好像100多岁，刚才那个法老说的，所以加起来应该远远超过100岁，100年。
我把这个数字告诉大家哈，是215年，没想到吧？215年。因为亚伯拉罕是75岁到迦南，然后在这里呢，25年之后生亚伯拉罕，然后25年之后生以撒60岁生雅各，这双胞胎，而此时雅各已经130岁了，你把这些数字加起来就是这个时间啊，一点都不错。所以他们这家族被蒙神的恩手的引领已经215年了啊，这个是超出我们这个印象的。那么神把这个家族啊建立起来，到了雅各的时候，就算是这个以色列族就建立起来了啊，他们去埃及呢就已经有70人了，70人呢其实只算了他的血脉的子孙，他的仆婢呀什么的都没算，但其实仆婢在这个传统社会里呢都算家人，但是他没有记到这个数字里啊。那就像亚伯拉罕那318个家丁都算家人啊。那么后面这个名单呢，我们不花时间读了哈，我们也不花时间来细讲了。我在这里边呢讲一些原则啊，因为这个内容呢在圣经里边，我们知道圣经里不断的会有大段的名单，这个一些这个类似的哈记载。那么这些记载的意义呢，它是一个资料性的意义啊，历史性的意义，就这两个意义，资料性和历史性啊。那么在这些信息里边，我们能够看见什么呢？第一，我们能看见神恩典的保守啊。这个家从亚伯拉罕一个人，然后到他生以撒又一个，以撒又生了一对双胞胎，双胞胎中神又拣选了 这个雅各又是一个，然后从雅各出了十二个后代，然后从他的这十二个后代开始呢，神怎么样呢？全雅各的后代是全蒙拣选的，以前的不一定，对吧？我们知道以撒有一个哥哥，还有六个弟弟呢，对吧？但是呢，那些没蒙拣选，可是到了这个以色列呢，他的子孙都在神的这样一个这个拣选的里面。所以直到今天，我们也是我们新约的子民，我们也可以说自己称自己为新约的以色列，都是没问题的。就算是1948年以色列建国，他们不叫雅各国，他们叫以色列啊，因为以色列意味着神啊拣选的这样一个族群。那么这个名单呢，很多人在这里面花时间计算哈，其实这个名单他最后说70个人，这个计算意义不是特别大，因为它这就是一个预表性的，因为我们知道70这个数字在神那里它是有特别价值的啊。那么70是一个完整数，意味着神一个完全的拣选，一个对属他儿女的一个完全的心意啊。比如说很多地方都有70，主耶稣差派西这个人去传教传福音这个摩西选了70个长老，所以你会看到70在这里面呢都是有特别的预表性的意义。我们上次在主日学里讲了预表，它的最重要的是在它背后所传达的意义，而不在于它的这样一个这个外在的一个或者是图形或者数字啊，比如7。那么这些重要的是这个数字背后代表的意义啊，这里边也是如此。所以我们看到呢，这样一个70个人。明显的表明呢，神建立了这样一个完整的以色列族啊，而且神在这里边呢，这个把他们带领起来，这些具体的一个一个人名的记录，它一方面是一个历史的记录，一个事实的积累，另一方面呢，这些总会哈、也让我们看到了这个一个完整的一个客观的一个情况。如果你去查《使徒行传》，那个斯蒂凡讲道的时候呢，斯蒂凡把这个去埃及的数字说的是75，这个75呢，其实是把这个约瑟的两个儿子马拿西和以法莲他们的儿子孙子加进去的啊。所以有人说呢，说这个人数其实算到雅各去世，因为按照当时来看的话呢，这里边计算犹大这个后裔的时候，计算到了法勒斯的儿子希斯伦还有希斯伦弟弟，其实呢法勒斯那个时候只有几岁啊，所以那么大家不一定要花时间在这个数字上面去一定要算啊，就像马太福音耶稣的家谱14、14、14啊，这个14代，它都是一个预表性的意义啊。那我们从这个角度来讲，另外呢，透过这些历史资料，我们看见历史背后的一个更特殊的意义，就是我们常说一句话叫历史是大写的基督，圣经里的历史是神眼中的人的历史， 刚才开始我讲过，人眼中人的历史是中国记载的那些，无论从最早就是从左传开始，后面就是史记啊等等啊，什么那个前汉书啊，唐史啊等等。那么人眼中的历史呢，就是一些事件的罗列，而在中国的历史中呢，它的目标就集中在帝王将相上面。可是神眼中的历史是另外一个途径，没有人在历史中国历史上会把一个小寡妇给他那么高的地位，但是神就高举一个是他玛，一个是路德，给他们极高的地位，这是神眼中的。而神也借着这两个人，在人眼中他们能做什么事，可是神眼中他玛的后代成了大卫，这个出现了大卫，他玛和路德都成了大卫的先祖，也都成了耶稣的先祖，那个意义是无法想象的大。那么另外呢，在这些资料里面呢，它有一个重要的历史线索的作用，它成为一个脉络，显明神的一个带领，那么也让人可以沿着这些脉络去追寻，然后发现弥赛亚的血统啊，他的那个血脉是怎么样的一个贯穿的。这就是为什么旧约不厌其烦地记载大量的家谱，这个家谱对他们来说这么重要，不是对人重要，是神界的家谱能让你发现神是怎么在这里边埋下了一个弥赛亚的这个血脉。这就是为什么这个家谱他们记了几千年，从亚伯拉罕记到耶稣记了2000年，当耶稣十字架之后，家谱荡然无存，后面就没有家谱了，没必要了。弥赛亚已经来了，基督已经定十字架并且复活升天了，所以呢，从此之后家谱不用了。非常有意思，你看到这个家谱的意义了吗？在过去一直要记，清清楚楚的记，但是记到耶稣为止，后面不用了。所以在创世纪这个时候要记下来啊，这是一个重要的一个根源。另外呢，我们讲神在圣经里面有很多资料性的记录，我们不用花时间去查考，但是我们知道在这些记录里面呢，它除了有一个线索历史脉络，或者是你去回顾神的恩典等等，有这样一个意义之外呢，还有一个意义呢，就这些资料还可能成为一些公平公正的一些根源。比如在分地的时候，我们知道马吉的后代好像他的这个只有五个女儿，没有儿子，然后怎么样的来分啊，他们的那个父亲的名声破灭了吗？然后呢，后来呢，就最后专门为这件事做了一个决定，就是女儿也可以分，只是呢，他们必须嫁在本族里边，以至于让这块地呢就乱掉啊。那么这个最初形成的这样一个规矩，就为后世立下了一个章程啊，这成为一种公平公正的一个根源。所以西方啊，尤其是美国、英国，这都是海洋法系，它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叫做案例法。比如说 200年前，一个人偷了一头牛，那么值200块，他就要赔偿200。那么后世呢，就照着这个办理，因为是公平嘛，你不能说那个时候是那个价，后来的话呢赔5块钱就行了，或者要赔20000，那不行。所以这是个案例法，其实多多少少有圣经的根源。中国不是海洋法系，中国是大陆法系，所以中国没有案例法。没有案例法就有什么麻烦呢？当出现了一个新的犯罪，而这个犯罪之前没有的，他的这个因为是没有嘛，那你的法条里边也不涉及，他就没法判了。你不是依法来办案吗？你没这个法，你怎么办呢？就乱套了啊！所以就经常会出现这种情况。好，这就扯远了哈。我们就在，我就透过这些呢，我不讲这段了。但是呢，我要告诉大家呢，这种资料性的内容，它的真正的价值在哪里？我们明白这道理就行了。好，我们看最后这点。还请王姐妹吧，你帮大家读一下从26节到结束。不对，我们再往后哈，从28节到34节就剩两节了。
啊，雅各打发犹大先是见约瑟，请派人引路往歌山去。于是他们来到歌山地，约瑟套车往歌山去迎接他父亲以色列。杰志见了面，就伏在父亲的颈项上哭了19。以色列对约瑟说，我既得见你的面，知道你还在，就是死我也甘心。约瑟对他的弟兄和他父的全家说，我要上去告诉法老，对他说，我的弟兄和我父的全家从前在迦南地，现今都到我这里来了。他们本是牧羊的人，以养树木为业，他们把羊群、牛群和一切所有的都带来了。等法老招你们的时候，问你们说，你们以何事为业？你们要说，你的仆人从幼年直到如今，都以养树木为业，连我们的祖宗也都以此为业。这样你们可以住在歌山地，因为凡牧羊的都被埃及人所厌恶。
OK， 好，我们来看这些经文哈。我们看到呢，这个雅各就往埃及去。我们先不看经文，我们想，那么如果这个约瑟在埃及做宰相，你们全家都去投奔约瑟，应该到哪里去啊？是不应该到首都，到约瑟办公的地方，到约瑟的府邸啊？他可能是宰相府啊，有一个很大的宅院，肯定养他全家住在里面也没问题。所以呢，大家在那里，在他的家里边相见，对不对？我们会不会这么想？是不是应该这么见面？但圣经不是哎，你看圣经是怎么写的？圣经是雅各一边往埃及走，一边把犹大打发去，让他先快快的去找到约瑟，然后让约瑟派个人呢，把他们径直带到了歌山地。他们不是到约瑟住的地方，到那个 Capital City 去见约瑟，而是直接到约瑟原来就被他们预备好的啊，布置好的一个叫歌山的地方，就尼罗河三小洲稍微偏西的那个地方，到那里去，因为那是很好的草场。那么雅各呢，直接带着全家呢，然后借着约瑟差派来的向导到歌山地。 然后约瑟在套上车呢，从他住的这个首都，从他的这个办公官邸呢出发，也赶到歌山地，在歌山地和他的父亲见面。哎，大家是不是觉得好像如果我们想的话，应该不是这样一个见面方法？那这样见面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呢？是不是大家有这样一个觉得有点奇怪的想法？
是不是约瑟把他放在了自己身上，他就不是以这种宰相的身份来见父亲和兄弟？
嗯，想得非常好，想得非常好。雅瑟，嗯，好，请你讲。
他也是不想去到就是他的埃及的首都，因为也会碰到很多的埃及人，对不对？他那么惨犯人，如果到去到异族的那种首都去的话，你来了这一大半人也会引起麻烦，有可能是避免的。我觉得他也想到他自己谦卑的地方，就是说不要去，他是作为一个相当于移民，对不对？民居的。
对，是的，相当于移民啊。那么神跟亚伯拉罕立约的那个内容啊，神没有都跟雅各讲，神只跟雅各讲，你要去，我也跟你去，你在那里啊，你会死在埃及地，你的儿子为你养老送终，并没有说呢，你们这个家族在那里住400年啊。那么但无论如何呢，他们是以移民的这样一种方式过去的。那么如果他们去这个埃及的首都，那就等于呢是雅各带着整个的家族去投奔一个儿子。但是明摆着雅各是一家之主，是神所拣选的一家之主，雅各的那个位分是从神来的，他是这个家族的父，所以神给他一个尊严是不容世界上的这种等级观念所破坏的，明白吗？在世界的等级观念里边，你记得吗？他的哥哥们见到约瑟的时候，当他们不知道约瑟是宰相的时候，会跪在那里跟他约瑟来讲讲情况，讲到他父亲的时候，口口声声说你仆人我们的父亲，对不对？他们不断的用这种口气来跟约瑟讲。现在当雅各这样一个为神舍下一切而愿意这个去讨神的喜悦的这样一个雅各站起来的时候，你要知道神大大尊荣他，他不是去那个当个大官的儿子那里，而是他去到歌山地。约瑟是以儿子的身份过来拜见父亲，在他们见面的时候，绝对没有哎呀你的这个你的仆人那父亲，绝对不是。所以雅各不但在约瑟面前他是那个尊贵的父，甚至在法老面前他都有他的尊贵，不因为你是世界的王我的位分就低，因为我们知道圣经说得很明白，高位的给低位的祝福，这是驳不倒的理。那么雅各为埃及的法老祝福，就显示出了雅各的那个崇高的尊位。为什么神要这么高级雅各，给雅各这么高的地位呢？因为雅各是属神的人，属神的人站在这个世界上 他有一个世界绝不能小瞧，世界你无论多高，你在属神的面前，属神的人的面前，你是不能够跟他相比的。因为当神高举他的时候，别人是不可以低看。所以这段意思非常的重，神直接让雅各带着全家到歌山地，然后呢，他在端坐在歌山地等着约瑟过来，以儿子的身份拜见父亲。这就是这里边的道理啊。然后见了面以后呢，是约瑟伏在父亲的颈项上哭，看到没有？约瑟完全是以儿子的身份，然后这个雅各说出了他的真心的感受：我得见你的面，我为你痛苦了20多年，我现在知道你在，我眼睛看见了你，真是死也甘心啊。而这块地方是谁？是他们怎么？他们本来是迦南人，怎么就直接到了歌山地呢？是约瑟早就想好，这当一看到这个认出哥哥们的时候，马上他对整个埃及的这样一个了解，就在头脑中迅速的勾画好。哦，那个地方特别适合，让我的哥哥父亲他们住到那里去。你要知道这一段的表现在整个圣经里面它有重要的预表作用，这个预表作用呢，就是主耶稣在添加为这个属他的儿女预备地方，记得吗？在约翰福音14章啊，那么1到4节，文凭姐妹，你帮大家读一下《约翰福音》14章。
第几节？
1到4节。
1到4节。
嗯。
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信神也当信我，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若是没有，我就早已告诉你们了。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若去为你们预备了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哪里，叫你们也在哪里。我往哪里去，你们知道，那条路你们也知道。
嗯，好，谢谢你。大家看到这个有点那个就是相似地方吧，所以这个地方是个预表啊。我们还是没有能够细细的把每一个预表都展示出来。我记得在开始讲约瑟的时候，我把约瑟预表耶稣的地方呢，给大家列了多少条啊？列了大概12条。那么后面还有哈，后面还有六个，我会把剩下那些呢，今天发在我们的这个群里边啊，大家可以自己看到啊，自己就能够对应上，就不在这个查经的时候再细讲了。那现在呢，后面是约瑟对他的父亲和这个弟兄们的话，以这些话为结束。约瑟怎么说的呢？就说我要去告诉法老啊，你们都来了啊。然后呢，接下来呢，32节说他们本是牧羊的人，以养牲畜为业啊。然后呢，他们也把牛羊都带来了。然后这是约瑟跟他的父亲和弟兄们说，他要怎么样跟法老说。下面呢是交给他们。你们怎么跟法老说？然后呢，他说 法老要招你们，问你们说你们以何事为业，你们要说你的仆人从幼年直到如今都以养牲畜为业，连我们的祖宗也以此为业。这是他教他们对法老说的话。后边这两句是他说给他的哥哥们的话，说这样你们就可以住在歌山地。后面有一句话，因为凡牧羊的都被埃及人所厌恶。那么这里边你看到呢，作为主耶稣的预表，这个约瑟他现在呢是来教导这个家怎么样的来处这件事啊，他告诉他们他怎样跟法老说，也教给他们他们该如何跟法老说。这个很细致的过程，你会看到这是约瑟的一个特点，他做事非常稳当，非常的细致，非常的周全啊。会看到这儿想到中国那个外交部长王，那个他是不是戴部长啊，王毅啊，那是一个这个办事很不周全的人，所以一次一次的把那个习近平给让他在外国人面前出丑啊。所以你看到这种具体办事的人啊，要求是非常的严谨性细致的，所以你能看到约瑟真的是一个做管理的人，一个管家的这样一个，当然他管的是大的了，是从在波提乏家做管家，现在是给法老做管家哈，成为全国的一个宰相，非常做事有条理，有能力，有思考，然后有步骤，非常的好。但是最后一句有意思，凡牧羊的都被埃及人所厌恶。大家看一下前面这句话，在43章也出现过，43章啊，43章32节，大家翻开那个经文哈，32节最后，就是给约瑟摆了一桌，给他的弟兄们摆了一桌那个酒席，后面写因为埃及人不可和希伯来人一同吃饭，那原是埃及人所厌恶的。大家看到没有，两次提到希伯来人是被埃及人所厌恶的。
我理解你是这几章
刚才是43章32节，43章32节，32节的后边，谁能够分享一下啊？这个为什么在创世纪里边要记下这样一句，而且不是一次？是反复的记啊，以色列人被埃及人所厌恶。
这个游牧民族跟这个农耕民族，因为埃及它离我河，我估计它是农耕民族，所以说在这个整个人类历史上，估计这个游牧民族跟这个农耕民族有的时候都会有交战，所以他们就是。没有是和平相处，都是有这个，我觉得有这个原因是在这里面，就是牧羊的游牧嘛，游牧民族，埃及人他是农耕民族，然后还有就是说希伯人来他就是一神论嘛，埃及是多神呐、什么太阳神、月神什么神，他这个整个信仰也是不那个的，就是所以他们都不一样，就是。但他们可以一起同吃饭，估计他们是由生存都不一样。
信与不信不能。
信与不信不合。
OK， 那个文平刚才说的很好啊，你说出了一个文化的原因啊，这是一个文化原因，在历史上一直存在这样一个现象， 这个是没错的。那么
就是今天为止，你看埃及跟就是上次说什么七日战争，不就是埃及人跟以色列人打还打仗吗？就在这个我们现代一九多少四八年五七年或者多一直在那打。上次那个牧师讲，对，这个就一开始从这个几千年前到现在都还是他们埃及人跟现在这个以哈马斯跟以色列。但是那个埃及不是开地道去支持那个哈马斯，我觉得这个都是在历史上有遗留下来的，是
不是？嗯嗯，那我们看到呢，从历史的这样一个这个客观现实上来看啊，确实是存在一个问题，就是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之间的这样一个生活方式的不同所导致的一个巨大的这个冲突啊。比如中国所有的这个历史上的重大的战争啊，基本上都是从西北来的，无论是那个匈奴啊，和后来的猿人哈、就是蒙古人，还有那个金啊，那个甚至到满清啊，它都是游牧民族对中原文化的一个巨大的一个冲击。所以在古代的时候，那这两种不同生活方式的人的冲突，这是一个客观的啊，那么在这种客观的这样一种这个观点下呢，它会是谁厌恶谁呢？往往是定居的农业民族厌恶这些游牧民族啊，所以这个是一直就中国就是这样，它中原文化以自己的这种文化的优越啊，他对这个周边的少数民族呢一直是低看的，是 look down 的啊。那这个埃及呢，是我们知道是整个人类文明发祥最早的地方之一啊。如果详细的考察，一般的现在认为两河流域可能比埃及还要稍微早一点啊，所以这都是人类最早的地方。然后呢，其他的都比较晚啊。所谓四大文明，这个其实是梁启超提出来的。这个四大文明这个说法呢，并不是世界公认的。梁启超是为了给少年中国一个抬高位分，所以呢就有这么个说法，而这个说法被中国人广泛的来接受。那么在这四大文明中呢，我们知道他没有提希腊文明，没有提罗马文明啊。为什么呢？因为希腊文明、罗马文明啊，都比中国希腊文明较早，罗马文明也不晚于中国，但是没有提示，因为它不是一个独立形成的文明啊，它是受周边影响形成的，所以呢不能够算一个独一的文明。那么有这样一个情况啊，所以我们看到呢，客观上是这个游牧民族被农耕民族所小看，但是神在这里边把这句话写给我们，它不光是有这样一个意义，它另外还有一层意义，有一层属灵的意义。这个意义就跟我们刚才看到的，就是神抬高雅各，构成一个张力。一方面啊，神给属他的儿女一个尊位。而这个尊位呢，是外人看不见的啊，并不是随时向外人彰显的。那么另一方面，而属神的这个人呢，在世界面前常常又是被轻看的，这也是一个客观事实啊。比如说在哥林多前书里面有一句啊，就说这个四章十三节说，直到如今 人还把我们看作世界上的污秽，万物中的渣子。记得这句话吧，在哥林多前书四章十三节里边，保罗写这句话就显明了属神的人啊，你在神面前，神爱你，保守你，但在世界上呢是不被看重的。包括主耶稣啊，当世人呼喊定他十字架的时候，是完全不看重他的啊。那么《使徒行传》里边呢，我们也不断的看到这样一种这个光景的出现，比如这个他们打斯提凡的时候，这呼喊着啊，这个除掉他啊，他是不当活着的。到了那个保罗在圣殿里的时候，他们也是如此的呼喊。我们知道呢，在这个圣经里面，好多地方都展现了类似的内容。它不仅仅是一个文明的冲突，这个里边还有一层是属灵的冲突。但是最有意思在哪里呢？最开始是埃及人厌恶这个以色列人，换句话说呢，是埃及人主动的分别不和这个属神的人在一起。到后来到了摩西的时候，神给这些被他救出来的获得自由的以色列人，给他们一个律法的时候，是通过这些律法要他们和世界划清界限。所以开始是世界不要他们，到后来神说你们要分别为圣。所以你看到没有，这里面有一个转化，这个情况呢就转化成从他们被排斥到他们主动分别出来啊，当然也是神把他们分别出来。所以我们也看到这样一个转变。本来呢今天还想讲一下雅各改名以后，他好像我们也没看到他生命太大的改变嘛。今天时间不够了，就不讲了。我把问题提出来放在这里，我们结束哈，因为占了大家时间不短时间。我们看到雅各改名以后呢，他的生命和他家庭的这个光景哈，有好多问题，我在这里给大家数一下啊。那么你会看到，首先他的女儿迪拿受辱这件事，雅各有任何作为吗？他的儿子们在那里吵吵，他什么话都没说。然后我们看见呢，他的儿子们屠城啊，在那里这个大行杀戮，血洗事件城，好像雅各感觉哈，他就叹气，他没做什么，就带着把他儿子骂了一顿，然后全家就跑了。然后后来我们看见呢，这个家里也清楚偶像哈，那说明他们家那偶像跟了他们家好多年。然后后面就是他的偏心，最后导致了弟兄之间的严重的妒忌，最后呢导致了约瑟的被卖哈。然后他的一个儿子长子流便也在家里犯了一个很大的淫乱啊，是个很大的丑闻。雅各好像也就是很不高兴嘛，也没有任何的表现。然后犹大出走，跑到迦南里面去过日子去了啊。那出走时间可不短啊，他出去以后才结婚，结了婚以后呢，这三个孩子又长大，孩子又结婚，孩子又作恶被神击杀。然后后来他嘛跟犹大有染，然后生了双胞胎，多长时间呢？这么长时间犹大都在外边，都离家出走。雅各做什么了？我们没看雅各做什么，是神把这个家又带回去了。然后我们还知道呢， 约瑟死以后呢，雅各气愤难平，就坚持这个家，一直活在一个悲伤哈、这个丧葬的一个痛苦中。如果你仔细看雅各的经历，你似乎没有看见雅各有什么正面的作为。你仔细再看这个好多章的经文，神在这里面写雅各写的特别长，还写的特别细，但是呢，就在这里边我们看不见雅各有多少的转变不同，也看不见神跟雅各有什么这个教导啊。但是突然到了别示巴，神呼召雅各，我们突然看见雅各的生命居然全然的有一个巨大的一个灵性的飞跃，这是怎么回事啊？那么本来呢是要花时间想一点，但是呢今天不讲了啊，放到那一次的联合组织会里面一起讲。但是我现在呢把这个问题放在这里，大家去想，神在雅各生命中做了什么，雅各就改变了啊，这个家庭也改变了，这个破破烂烂、支离破碎、几乎要垮掉的家，最后呢，完完整整的跟着神一起下埃及，然后神应许他们成为大族，成为 great nation， 真的了不起。神是怎么做的？然后我们看神在我们生命中是怎么做的，我们怎么样在神的手中？你用他的这个场景去回顾，刚信主的时候你什么样啊？然后这个到了某一个阶段你什么样？今天你这么渴慕来学习神的话，来在神的这个教导里边呢，你很愿意细致的去看去想啊，你是不是有了很大的不同？那么这个不同是怎么样造成的呢？其实神怎么样来改变雅各，也是怎么样在我们生命中作为的啊。那么愿大家呢去看看我们能不能找出这个路程啊，然后我们就知道呢，原来不单是整个人类的历史是耶稣的故事，是大写的基督。在我们这样小小的个人身上，神也在我们的生命中写我们的历史，以至于呢，我们过去是什么样的人，今天能成为何等的人，都是耶稣基督的恩典。那么我们今天，你的名字还是那个名字啊，你原来叫文平，现在叫文平，原来叫王云，现在叫王云，但是这个王云、这个文平和原来的那个文平和原来那个王云呢，其实已经很大不同了，可能还没有完成，你还不知道若干年后你在神那里，你的生命又会成为什么样一个样式啊，然后你又被神带到一个什么样的境界，神都知道啊。然后我们就怀着一个信望爱啊这样的心活在神面前，愿神祝福每一位。好的啊，那我们今天到这里，请孙牧师对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